大家好，我是 Eason， 欢迎收听本集城市玩家。我们将用简单轻松的方式来聊聊最近发生在你我周围的生活时事。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
欢迎 Catherine。
嗨，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跟 Eason 也认识蛮久一段时间，虽然我们有点年龄上的差距，但是我们很多的想法跟对工作的一些理念很接近。那今天也很开心可以成为他算是第零集或算是第一集的来宾。那平常其实我就挺爱聊天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受访的工作很适合我，希望跟大家聊得愉快。
好，谢谢 Kathy。 那其实我要反驳一下刚刚那句话，他真的很年轻，我真的只能叫姐姐，有没有看不出来，有没有？大家觉得这个年纪一看就觉得哦，应该才要步入四十而已，对不对？
好，四十而不惑，好，尽量不惑。
那其实这个地方是我有个因缘机会，刚好工作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所以知道这个商务中心。那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来面试的印象我很深刻。我一进来，然后就遇到一群人，那我以为那群人是公司的同事，就不是，是我们其中租客，他们刚好那天进行面试，所以来了一群人。所以我想说，哇，这间公司人这么多，而且这都是同事，而且都是同一天面试，是以后有机会可以当同事这样子，就看，哎，不对，他们是另外一间公司的人，所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商务中心。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商务中心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请你来跟我们分享，欸，你们是怎样的想法，为什么忽然会创造出一个这样这么有特色的商务中心？因为来过的很多人都觉得，欸，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可能我们先了解一下，欸，你的这段的背景啊，来历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去想法去建构出这样一个 idea。
工作去这个商务中心的 idea， 其实我们算是源自于我们早些年我们蛮常出国旅游，我跟我的伙伴，那么在国外考察，我讲的是欧美国家，其实他们有蛮多的，不管是商务空间或者是酒店空间，其实是很有艺术风格，很有个性的。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觉得哇，这样的空间氛围你会很喜欢，然后重点是让你很放松，就算你是公务出差，你会觉得你看到那样子一个工作空间跟氛围，你会觉得很放松，不会有那种好像真的出差那种压力很大的感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记忆就一直带着，然后一直到回到台湾之后，就发现好像这个台北这边商务中心的市场日渐普遍而且成熟，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是不是有一个在台北市区交通方便的一个地方，能够有一个空间，我们把它塑造成是可以让来这边工作的人也好，洽工的人也好，能够很放松，然后呢很不那么商务的在这边谈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过去在国外考察那样的一个我们喜欢的氛围带进来。那我们工作去这边很简单，台北馆这边很简单的划分就是有我们是东西方元素的这个整合，
是
好，我们有融合西方的这种英式风格，所以我们有一条路叫做牛津大街，我们更有个空间叫蓝雀酒吧，所以大家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办公吗？还是喝酒？还是开 party 的地方？
所以你在那个酒吧在那边喝过几次酒？
好像真的没有，因为那个不是未满十八岁的关系，是因为上班的关系，所以喝酒可能怕误。
那我觉得我们下次应该要，我们应该现场的时候就来喝一下的。
对，我们就准备两杯红酒，然后假装我如果很紧张的时候，我还可以放松。
下次可以跟来宾这样，好像录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酒后吐真言，
好像是。
那另外、就是、
没关系，我们没有言论审查机制，所以 OK。
我们另外一个空间是，就是比较属于中国就是台湾的元素，我们是做九份老街。那我曾经看过一份报道，应该算是心理分析。他说人们，而且这个人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他说人们通常看到一些比较怀旧、复古的元素的时候，这元素可能讲的是环境，可能讲的是人，反正人事物都有可能。这些你看到这些元件的时候，你会很放松，然后你会刺激你的灵感跟你的创意。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台北大概什么地方是让我觉得一直想造访？ 不管是、啊、哪一个季节都一直想一直再去，而且会觉得很有特色很有底蕴的，我觉得那就是九份、
嗯、
所以就把九份的氛围带到我们的办公空间来，甚至我们的街道名称都是考究九份的街道名称一模一样，所以不会说是、哦、你是101室你是102室，不是，你就是什么路，你是轻便路的、
嗯、
你是树基路的，
是、
哦、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考究把整套九份的街道名称搬回来，
这是蛮特别的一个风格，因为好像其他的商务中心在这种规划上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传统，我就是把它打乱的装、欸、潢的简简约约的，但没有任何特色、
嗯、
那其实感觉起来就是你们一进来会让人家特别有怀旧感，而且感觉有点像网美可以来拍照打卡的一种圣地的感觉、
嗯、
因为好像听不少客人来都觉得这地方是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会想要在那边打卡拍照、
嗯、
然后做一个记忆点。
对，其实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当时很一个目的只是觉得我自己当时在国外的那种放松出差，虽然很累可是放松心情的那个记忆带回来，所以那时候目的只是很单纯希望说来这边不管是洽工还是工作办公的都能够很放松、
嗯嗯嗯、
然后激发他们灵感，但是后来发现有很多意外的效果而且是很正面的、
嗯、
比如说刚刚Eason提到就是说来这边不管是参访的厂商或者是客人或者是来可能想住办公室询问的人、
嗯、
他一进来他的感受就会印象很深刻，哇这个地方好不一样、
嗯嗯、
跟他过去参观过的一些办公室、嗯、可能很豪华或地段比我们更好，可是他会觉得说那就是看过可能就忘记，然后他来我们这边他觉得他很不容易，他觉得说哎呦很特别，然后看到九份老街的氛围他说怎么会有人把这个做成办公室，甚至有些人他很可爱很直觉问说哎、欸、请问这里是某某某某商务中心吗还是这里是酒店，他以为是可能有这个不是很流行那种背包客喜欢住的那种旅店那旅店很多就是装潢的就是很有个性或是工业风等等文青风，但是因为我们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那种旅店所以这是他们给我的反馈那其实我也很开心，就是说很多网美甚至网红对我们这边的空间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是那嗯，因为你们在经营的时候，我想说，哎、欸，你们既然是创造出了这样九份的风格，那你有打算给来办公的人怎样的一种跟台湾不太一样的办公感觉？因为台湾其实很正常，上班公司就是8点9点到，然后5点6点下班，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上，他没有那种所谓的办公的乐趣。因为我觉得你们公司取的这个名字叫工作区，那一定有想要说，哎、欸，你想要让工作是见面一件有快乐的事情。那你们怎么去发挥这个理念、
嗯、
这个组织
嗯
对对对，
很好，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棒，就是我们在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我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然后留下深刻印象的感觉带回国内来，所以那时候就是很简单 work fun， 我很清楚就是我要创造是一个商务办公空间、
嗯、
所以一定是有工作，但是工作不全然是单调或者是说好像每天朝九晚五，我只是想来应付老板也好，应付工作也好，或者我只是想要就是有希望这份收入也好，我可能比较不希望上班族是一个单一的目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工作挺辛苦的、
嗯、
那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趣味在，这个趣味可能会建筑在很多方面，有些人是自己创造，比如说我一边工作一边吃零食我好像可以舒压、
嗯，
或是说啊，我每天就寄望着我中午12点出去可以吃一顿好的，好、
嗯、
会跟朋友碰个面，然后一个小时后回来。那我这个是他们自己去创造的乐趣，但是他们待最久的空间，别忘了还是办公室。
嗯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办公室的一个 owner 来讲，我是希望我可以用我的能力，可以比如说我的环境尽量创造的很没有压力。
嗯。
像我们在我们蓝雀酒吧就是有 free 的下午茶。
嗯、
然后它有 很舒服的灯光、哦、然后 很棒的氛围，然后我们的椅子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办公椅，可能是沙发，
是，
所以他就会觉得是一种慵懒舒服，可是不是说让你睡觉好像工作没效率所以很妙是说我们这个办公空间不仅员工喜欢，雇主也很喜欢，对，雇主也会觉得说他的员工在这个8个小时9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当中不要一成不变的应付，而是能够有一些创意，甚至有一些解决能力的问题能够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雇主他最希望他员工能够做到的。那这个有时候当然需要有些是员工本身能力，那有些是环境刺激的， 所以我觉得我能做就是环境多给一些这些正向刺激。所以 work fun 我就希望 work 以外还有一个 fun， 就是还有一个乐趣在。所以这是我们那时候创这个品牌的一个由来。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起来就像是，员工来这边会比较轻松，就有点像 Google 那种感觉，是他有一个放松的空间给你。那所以你们这边着重的客人会比较倾向于在，那种创意开发的人，还是哪一种类型的商务客人比较多？
嗯，这个也是在我们开办了这个商务中心之后，我觉得是结果论，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因为那时候觉得，哎，这商务中心弄好了，然后哎，氛围是自己喜欢，我觉得给自己打个90分，很开心了。然后就觉得，哎，可能大家就是价格对，就可能会来承租，当然也喜欢你的空间。可是我们从结果论去摊开这个房客名单，发现，哎，不外几个主要的特色。第一个就是外商公司的比例挺高的，
是。
那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就像我讲，他们有一些国际经验，发现说这样氛围的地方，他可能比如说他去过上海，他去过纽约，他去过旧金山，他可能看过这样的一个空间，他觉得，哎，这是他熟悉的氛围，没想到台北也找不到。哦，所以外商公司他们就很快的认同。那另外就是说新创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团队是可能30岁上下，20几岁年轻人，他们对新的事物、新鲜的事物、新鲜的 idea 的接受度很快，而且很高。所以新创的这个公司也是在蛮大比例。再来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需要属于创意的，比如说他是行销公司、广告公司这种比较需要创意的这种团队，他们也会比较认同这样的空间。那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 SOHO 族，他可能就一个或两个人。那也是比较年轻的，他们觉得说，哎，我们在台北是一个交通很方便的地方，然后找到这样一个很舒服放松的空间，可以让他尽情的发挥，然后尽情的去努力自己的事业。所以大概是这几个族群我们发现说是比较会认同的空间。
那你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些客人听起来蛮多外国客人，
是
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哎，还蛮有趣，还是蛮好玩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外国客人来这边的话，当然第一个我刚刚讲说你会感觉说，哎，他好像对这种空间他不陌生。第二个就是说他会试着用他有限的中文跟我们的人员沟通。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还蛮有趣的激荡。那段时间其实我也在思索说，哎，我们要服务这种国际客人，可能我们有一些员工的语言能力稍微提升。所以有一阵子我们也是特别希望我们的就是说前台能够找，哎，有一点英文沟通能力的。对，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说这些这几户有外国人的房客，他就哎会特别早，说我们有几个员工是会讲英文的，特别喜欢跟他们聊天。好，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外国人他会觉得说，哎，我来这边租，我可能不是自己关起门来办公，我希望跟我的邻居聊一聊，看他是做什么行业的。我觉得这一点在国外的就外国房客的身上特别明显。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国外的商务中心，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孵蛋期，就是说他会辅导一些他认为有机会有潜力的新创行业，然后办公室可能提供给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等于是投资他们，
是，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新创行业其实它很适合在商务中心里头可能会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你可以借由跟他们的交流，认识，然后你可能会更有商机，或者是说，哎，大家可能还有投资互相投资的机会，那这是我从国外的这些就是房客身上看到的特质。
那除了国外房客跟还有我们自己台湾的客人，那在台湾的客人上，那之间的交流有什么蹦出什么样的火花之类的？
跟台湾的房客，其实我不知道是结果使然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发现工作去的房客都蛮文质彬彬的，然后就是气质啊各方面就是都蛮。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喜欢我们这边的氛围，所以呢，他们就是比较是温和型的，而且我们这边的房客他的续租率非常高，甚至还有一个现象是说，他一开始来可能是从我们最小的办公空间开始承租，然后满了一年之后，他可能觉得可能业务扩展的需要，或者他觉得说虽然大间的租金贵一些，可是他希望说能够享受更好的办公空间感，他就搬到大间。
是，
这样的房客其实比例不低，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是说他们来这边租办公室跟我并不是说短暂的缘分，而是很长期，然后大家有点像好朋友的这种距离这种关系，然后就 就连我自己出来办公，我都觉得说每天来办公不会觉得说是来工作那么沉重，
嗯，
好像是来跟朋友聊聊天，
交朋友聊天，
对，
只差没坐下来喝酒就对了。
对，就是可能去茶水间倒个水，遇到某某人打个招呼，我也可能就聊天了起来，问问他最近的工作怎么样，那聊一聊。我觉得就是交了很多的朋友，各行各业就了解蛮多，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空间上，我有个差异的，跟别的商务空间有个差异在的地方是，我觉得在这里的好像租客们之间的感情好像也不错，大家互相交流。那其实有就符合你们原本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互相交流。交朋友去做孵蛋的这个动作，那这一步你们好像目前也有在加强说，欸，怎么让这些客人之间可以互相合作 去组成一个新的特别的团队，
嗯，
对，那我觉得这好像是目前你们的一个特色。
对
那可能因为很多商务有些客人来就是说，欸，好像觉得说其他的商务中心是我就租一个位置办公室进去，然后出来大家就是哦，柜台我今天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隔壁公司做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你们为了这件事也下了很多功夫，就是哎，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那这些活动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活动？你觉得可以拿出来分享讲讲看？
我们像比如说比较大的节日，像比如说圣诞节，我们就会办这种交换礼物的活动，然后就会邀请我们这些租客，然后就事先就会公告通知他们，然后请他们就是每个人准备大概多少预算的这个圣诞礼物，
是，
然后就是来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就来这边玩交换礼物的。这个游戏，然后你就会发现平常比如说可能是大老板，但是比如说交换礼物的这个时间他来，欸，他也是很热心的参与，然后他会从每个人每一个不同的房客他们准备的礼物当中知道说，因为他要介绍他的礼物，他要介绍为什么他准备这个，
是，
你就会从这个礼物当中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平常我看静静的这个小姐，原来她的个性是这样，原来她是这么狂野，她可能准备的礼物是大家觉得是十八禁的，原来那个小姐是这么狂野的。所以这个既有一个游戏的机会，了解你隔壁或你隔壁隔壁房客是什么个性，
嗯，
然后他做什么行业，为什么他有这个创意，
嗯，
所以本来是一个只是一个好玩的游戏，
嗯，
但是就拉近了房客甚至跟我之间的距离，
嗯，
刚刚你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是说其他的很多商务中心他觉得我就是房东，你就是房客，然后我就是房子租给你，房间租给你，然后你每个月给我多少房租，然后就算我在里面办在里面其中一间办公，我们互相遇到的只是点头。
就目前大部分台湾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那我觉得就像很多人会抱怨说，在大城市生活久，其实大家人之间都很冷漠，
就热情都没了。
是，
对，真的。
对，但是在我们这边，我觉得反而不是这样，
嗯，
就大家的距离很近，而且真的是很像朋友，也不会觉得说，哎，
嗯，
今天好像你跟我租一个空间，然后你是我房客，哎，我就不敢得罪你，或是你觉得我是房东，就哇，房东最好不要遇到。都不会这样子，所以像我们玩那个交换礼物就是很有趣，然后就是每个人都要把礼物叙述一次，然后谁抽到谁如果不喜欢，你就发现哇，有的人反应很直接，不喜欢就不喜欢，或当场就可能想要跟人家交换掉，可能有的人就会很受伤。那这些都是你平常在办公的时候，可能遇到那个人你不会表现出来的，
是啊，
你不会讲出来的，甚至你抽到礼物是你老板的，可是因为借由这个玩游戏的机会，欸，你也比较敢呛先，
是，
所以就是很有乐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去，我也是，我发现说我们好像蛮重视"趣"那个字，放趣味的那个字，
嗯，
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在这边办公，不要时间一到六点，哎，赶着回家。好，我不是指我们自己公司，可能是其他公司的人，哎，六点一到，他可能觉得我因为这边很舒服，没有压力，所以我愿意继续留下来做我的事情。
其实说真的，这个时间点六点一到，其实有时候还会不想走，是留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哎，这地方就是不像上班那么压迫，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所以有时候。其实六点一到，我也不一定会立刻走，我就待一下，欸，用一下，摸一下再走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我刚刚讲的蓝雀酒吧也是可以租借给外来客。
嗯嗯，
我还记得我们蓝雀酒吧那时候开始开放招募的第一组客人，
嗯，
我印象很深刻。
嗯，
我不知道伊森记不记得，是一对结婚三十周年的夫妻。
我好像有印象。
对，然后当然我们是不认识，
嗯，
然后他透过不管是网络也好还是他就来订了这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因为要帮他做一些，比如说指示的牌子或者告示牌，所以我们问他说你是什么活动属性？那么他说他们是结婚三十周年。我那时候觉得，因为姐姐我当然还没有结婚那么久，所以对于结婚三十周年这件事情，觉得
有点
充满了对不真实感。然后也很好奇说，结婚三十周年的人他，他因为他当然也敞开过，他就喜欢那个空间。
是。
那我刚刚讲，我一直以为那个空间其实是年轻人比较容易认同。 所以我没想到他这对夫妻他们看就很喜欢，
是，
然后也马上就定下来，那我们就赶紧帮他比如做个那个指引啊，然后去告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好，也很想知道说他们在里面做什么，那他们那时候 做也需要一些外汇，然后请了很多亲朋好友，因为那时候我们请他提供我们一些当时的一些照片嘛，我们可以做宣传，然后准备了气球，准备了花，然后当老公对老婆要讲的话，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蛮感动的，然后也觉得说作为一个场地的提供者，我觉得哇，竟然结婚三十周年这么重要的纪念日，他选在我们这边办，然后而且我自己觉得他应该很满意，办得很成功，很多亲朋好友来见证，然后也觉得很祝福，所以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组客人，也是我们第一组客人。
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后续的客人好像跟这一组的性质就差很多。
对，其实应该说蓝雀酒吧能够办的活动其实很多元，那由大家最容易想到就是讲座、
讲座、
说明会、
说明会之类的。
那我们也办过就叫做新书见面会，可能就一般讲签书会、
签书会之类的。
对，然后也办过比较像是不算记者会，但是也是记者亲民的一些专访。那办过品酒。然后还办过那种就是跟电玩直接电玩，他可能直接直播，然后现场有两个直播组，然后就是结合当时最夯的这个手游的这个游戏，然后可能请他的粉丝一起来，所以他是很 live 的，对，像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是有借过，所以这都是我觉得是很多元，
所以那个酒吧其实真的蛮多元的场地，做任何东西都蛮适合。
对，那话再说回来，就是说我刚刚举例的那一些，我觉得比较跳脱商务活动的商务属性的那些活动，为什么他们会选蓝雀？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蓝雀不像一个办公的地方，不像一个纯粹办公室的氛围，
是。
所以当他们想办这样的活动，他们就想到这样的地方。那不会去选外面，比如说 pub 这些地方又太吵，又可能没有个私密性。所以蓝雀他在当中，他就
费用也比较贵，
有可能就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还挺开心，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感觉，因为最近好像听说你们这边活动也办了不少，最近有开始一些特别的新的活动啊。那这边你们有可能要有什么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可能你们一开始的发展并不是只有场地出借这块，而且只是想单纯说，就是一个办公室，可是感觉好像有一点想要转变形态，有一种去发展场地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契机是因为最近的疫情影响，还是导致你们有这样的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疫情这个不能说完全零影响，
是，
当然我们也不是疫情的这个受益者，因为疫情受益者就是很固定的几个行业，那其他的行业我觉得都多少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但是就是说也因为这个，因为疫情影响就是这样，比如说原来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企业在那边租了个办公室，那或许他的业务就是比较需要出国的，或者是这种需要人跟人接触的，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让他的业务量就是骤减，那当然就是会排挤到他，比如说这些平常每个月的这些支出，不管是办公租金啊或者人事支出这些都会冲击到，那冲击到就间接就影响到我们。那我们作为这个商务中介经营者，我们那时候也在思考，因为刚开始当然是以办公室出租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是。
然后像这个场地租借，我们虽然是附属，但那时候就发现说，场地租借好像可以来经营，因为我们那个蓝雀酒吧其实这个面积也蛮大的，而且我们花了一些心思在里头，也弄了一个好几十万的海水缸。我想很多办公空间是不会花这个钱，因为那个光是要养它、维护它都是钱。
那个的养殖维护跟费用真的是比，
而且是海水缸，所以我们也觉得不要浪费那样一个美意那个空间，所以就想，是不是这个蓝雀可以好好的利用它？那我们就试着去跟一些比较常办活动的人也好，或者是说这些发起者也好，我们就是可能去了解他们办活动的需求。
那现在的想这样讲起来的话，那工作去后续会有想要再往其他地方的发展，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发展计划之类的吗？
我觉得经营台北馆跟台南馆一阵子之后，我们有一些心得，首先就是说， 不管是台北或台南，我们主要的营业项目都还是在办公室租、租招租以及场地租借、工商登记这样子。那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未来还会再发展第三个馆的话，我会比较希望说可以再结合一些异业、比如说像做像比如说一些简单的餐饮，他可能会希望说能够长期进驻在工作区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里头、然后为他的为我们的房客提供服务，也为他的客人、为他的厂商提供服务、然后跟我们长期的合作。我觉得这个因为来谈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如果对我的房客有帮助，对我这个空间有加分，我觉得我都是可以考虑。那甚至就是说有一些是、他觉得说、可能他觉得他这个行业想喜欢我这样的一个工作区的风格，他想在我里面进驻，但是他初期可能没有太多的资金，他可能想哎，我们是不是可以互相合作的方式。那我觉得说他的行业的属性如果跟我工作区里面是相合的，我也觉得哎，我们可以来合作。就真的是做十足的孵蛋期，这个也是我觉得可以考虑的。
因为现在看你们就现在是租办公室、租场地，然后商业登记这样子。
对。
那哎，我想说，哎，扩充别的更多领域的东西，像我们直播啊，然后录音空间还是什么类似各式不同的东西，去把它整合成一个新的商务中心概念。让很多东西哎，我可以来这边租赁使用。那这个想法好像。有没有可能有实现的机会？
有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就是我们工作区的空间，不管是台北还是台南，其实它都是主题式的装潢。那主题式装潢就是我们一定是有一个、主体，比如说像我刚刚介绍台北馆，它就是中西的元素的整合，有英式的风格，也有、就是台湾的九份老街的风格，所以它每一个角落都是完美打卡拍照的一个很好。那如果将来我们发展新的地点，我也是希望是这样的这一个方向。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比如说今天你想到说，哎，我们两个好，我们几个好姐妹，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告别单身好了，我想开一个 party， 然后我想要租一个空间，这空间一定要有特色，拍照起来好看，传到 IG 上面不会丢脸，不会落苦的。那哎，他就想到我这个地方，那次我要不要叫工作去？可能是另外一个什么去，我觉得也不错，拍照去。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如果想拍照想要在 IG 上面上传就想到这个空间、然后租任我这样一个空间。那如果那时候我比如说我配合的业者有些是直播业者、有些甚至是帮他们做一些社群、行销的业者
是
可以帮他把这个讯息发出去的、有些可能是结合商品的，那他想到我这个地方，然后我有一个 total solution， 你们讲的一条龙的服务，从帮他拍摄也好，帮他直播，帮他做行销、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放出去，然后我原来是一个场地的提供者，整套的服务我觉得他，因为我觉得这一块现在做的很成熟的不多，
是，
那因为我是做这样的场地起家，我觉得看起来这个市场而且大家容易认同，所以未来也不排除我们想要走这个方向。
那所以你对他对这个市场的感觉是因为商务中心其实这几年开的蛮多，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市场的竞争度还是很导致说，你们想要再继续发展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好像不太可行的那种感觉。因为这几年疫情影响，其实很多人，就像他讲，疫情影响，很多人愿不愿意再进来台湾，国外客进来台湾的部分，因为你们其实有一部分的客人是外商，
对，
那外商来台湾，会不会因此因为疫情还是怎样的影响，导致量变少？然后让你们。对于第二馆、第三馆、第四馆的想法会稍微拖一下。
我觉得，如果我是原先是在商务中心的这个、品牌里头，是属于这种非常高端的，而且甚至我自己本身就是外商公司，然后我到每个城市去、做这些商务中心，都是原来设定就是很高端的客人的话，我可能受伤是最重的。我们这个业界有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都是走最高端的收费，然后都是一级 A 半、然后就是装潢也是 不手软的。我觉得那样的业者可能他的冲击会挺大的，因为他可能80%都是外商，或者是要出得起他们租金的这些企业。那我觉得工作区刚好是 in between， 就是说我们不是最第一大品牌这种高端品牌，但是也不是一般，就是大家就是比这种价钱。这种商务中心，我觉得我们是在中间。那刚好我们有这种文创的这种主题式的装潢，
是
文青式的这种氛围，所以会吸引到一些是本土的业者， 但是呢他是认同我们这样的一个商务空间。
嗯
嗯。好，那不管他是企业也好，他是场地租借的人也好，好借场地来办活动的人也好，他看到我这样 的空间，他会觉得他其他地方他找不到。哦，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商务中心在台湾甚至在台北已经是很大的竞争，其实蛮激烈的竞争。好，那我们如何突破重围，如何展现自己的独特性，除了我们是主题式的装潢以外，那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自己作为场地提供者，我们自己就不要不把自己定位成我是纯房东。我会跟我的房客一直交流，一直认识，一直了解你在做什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互相合作，或者是说我互相可以帮忙，或者说哎、欸，我们互相的交集不多，可是你跟我另外一个房客交集挺不错的，我可以帮你们介绍认识。我是这样一个想法跟出发点的人，我不是坐在办公室门关起来只是每个月收钱。
我
们
以后可以做那个月老中心
说不定也可以、
那间公司有单身的男生，那间公司
单身
配对一下啊，
是
来办个联谊活动，
这也
不错，
这也是功德一件哦，对不对？我觉得假以时日可能我们就做到这样子，
到时候工作在工作去，然后结婚也在工作去，
对，
生小孩在工作去，
搞不好就是我是可能做媒人，当我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变媒人这样，所以就是也很有趣。那我说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我会觉得说，在这种很竞争很激烈的商务中心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独特性在，
你们有自己的独特性在，所以可以，
而且很有热情的想要了解我们每个房客的行业，然后有没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交流。甚至房客跟房客之间的交流，然后大家创造双赢或是三赢的局面，我比较希望这是我们独特性。所以简而言之，就比较像是国外的孵蛋器的角色。那我觉得台湾应该也会有这样一个市场跟这样的一个需要。
把这边做成台湾的、台北的孵蛋中心好了。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说，我现在看
先孵我了，先孵我，我们需要先孵。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定是先孵自己的。其实我自己。因为我将近快50岁了，然后我自己看这一代，
多用的
身份证不能骗人，
不能骗人。
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看年轻人，就是你们这一代年轻人，跟我孩子这一代年轻人，我其实都很想能够请自己的资源，能够好好的帮助协助，因为台湾以后就是靠你们，你们就是中间分子。那我以前那个年代，不管是求学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得到了一些环境的帮助，我觉得坦白讲比你们现在大，而且我们那时候环境其实是蛮友善的。我觉得你们现在很竞争，
对，
你们现在全球化，我们以前都没有那么样的透明，那么样的对称资源，所以你们现在需要的帮助其实是更多的。那像我们这样一辈的人，这一辈的人，我觉得说如果可以有把自己手上资源尽量帮助我们年轻人，不管你们超过20-30岁的，还是我孩子那一代，然后让你们好好把将来的台湾撑起来。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自己是期许这样。当然，这个部分不一定跟工作区很有关系，但是因为我们做工作区这一块，我希望说，如果工作区也可以集合这个的话，那我觉得更棒。
那这样是一个很大的目标。那这样你是有小孩，那你会想要让小孩去来这个地方参与一下这边的事务之类，还是说，让他去了解你们，就是小孩子知道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想法？或者是可以让他们觉得，爸妈也是在做一件还蛮特别的事情，这样。
会啊，会啊。其实家人，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密，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爸妈要外面打拼啊，所以你们小孩只要乖乖在家读书就好，你们都不用管我们做什么。我觉得我们比较不是这样子，因为家里才4口人，所以呢也没什么好分的。那我们做什么，小孩也会晓得。但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懂，但他们现在也渐渐都大，都到中学年纪了。那跟他首先让他们知道说什么叫做分享经济，因为我觉得工作去这种商务中心一间一间租承租的这个概念就是分享经济的实现，所以他可能在课本上或在媒体上会听过分享经济这样的一个或是共享经济这样的词，可是他不晓得他具体实现是长什么样，他可能说妈，那 Uber 是不是或者说对 Uber 就是一个共享经济，一个很明显的实现。那我在做这个商务中心也是一个共享经济的一个实现，所以我也让他了解说，我在做这个，然后原来共享经济就是这样子。那什么叫做共享经济？它的好处跟传统经济有什么不一样？他慢慢去了解，但我不会说让这个课题很生硬啊。他从旁观察，然后甚至有时候假日的时候，因为我们工作去可能大家没有来办公， 他可能在那边看看书。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他可以了解说，哎，爸妈平常在什么样的办公空间，他们慢慢去理解，甚至就知道说，哦，将来哦，原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他的求学过程当中，他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跟刺激，哦，也可以帮助他思考他的未来。
寒暑假可以叫他来打工，
希望
学习一下。
对对对，
对啊，搞不好来这边交新的朋友。
对啊，做中学，
对，
而且现在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再温室养。一定要让他及早跟社会接触，
真的，因为早点出来工作接触社会，其实对一个人的发展来讲是
蛮正向
的。对，
以前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一句俗谚，就是说，要是人家是做生意，人家用行李给他拍 C， 就是说，家里做生意的孩子，这个小孩特别会察言观色，特别不怕生，特别会应对进退，
嗯，
好，当然我不是我的孩子是属于这一款，我觉得这一款的孩子特质可遇不可求。坦白讲，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算是有一点这种特质。我们家小时候是开杂货店，所以我觉得不是那种什么事都怕，然后会怕生，不敢见陌生人那种个性。那我们现在小孩子普遍来讲，大家都比较保护，家长都比较保护，所以孩子很容易变是说比较不擅长跟人沟通
这一块很大。
那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就是说，像你讲，这孩子看看外面，对他有一些，他会有一些体悟，他不一定马上讲出来，但他会观察。他会内化，他会消化，会变成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养分。所以我们给他一点刺激，我觉得这是好的。下一集如果要聊什么妈妈经什么，哇，给我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可以聊妈妈经，不用喝水，
可以不错啊。那小孩的部分，我觉得是蛮，我觉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像其实我父母也不太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刚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我的，我跟，因为我本来就是面试公司的法务进来，然后我想说，哎，这样一个很正经的一份工作，就是法务听起来就觉得很正经，就没想到一进来其实发生，对，一进来就发现这地方其实还蛮轻松的。那现在我自己也在复旦的情况下，父母也在好奇说，哎，那你到底是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也对这种东西，就是说的跟父母之间还是有一点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其实我想要透过一些方法的时候，让他们知道，哎。其实我们做也是蛮有趣的东西，是现在正在年轻人，现在新时代的一个新的潮流、新的流行的。因为他们自己偶尔也是会听人家讲说，那个 YouTube 还是什么，他们自己都在跟我讲一点，
啊，
对啊，
冲起来
就
比心棒啊。
可是现在这时间点，你跟他讲，他听不懂，所以我觉得不如就是把东西先做出来，然后让他知道说，我真的来做这种新的媒体还是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一种对，就是跟家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是，这个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说，像你刚刚讲这个现象，唯有在现在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去实现。就是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以前你绝对不会想到说，有一天我卖牛肉要用直播。
啊，
牛肉是讲真的牛肉，不是别的，就是可能卖和牛，
这个我就不知道，
会卖海鲜，我用直播来卖。那为什么举例卖牛肉或是卖这个海鲜？因为这是让爸爸妈妈最会接触到，你就要买，每天上菜场买菜，买猪肉，买牛肉，回家煮菜给小孩吃，买海鲜回家料理给家人吃，这是他是非常熟悉的事物。但是爸爸妈妈基本上是用网络的，不会，网络在叫卖的，那一样有称斤称两。然后有写一个牌子，然后多少钱？我的几倍，我的几倍，好，都是他熟悉的这种叫卖。但是基本上是透过网络，所以他可能就了解说，哦，原来你们现在年轻人在搞这些东西。哎，你像行李没卖哦，哦，而且很透明，哦，也不会有什么价钱不对的这种状况。大家可以，哎，欢迎大家来这个上面，
对啊，
去购。
我觉得这种新的发展不一样，现在就是以前都只能就是在后面默默的工作，可是现在慢慢就是让你跑到镜头前面来。甚至到第一线，你跟各式各样的客人接触，各式各样的人接触，可能父母都还不会觉得说，都还没办法认同这个东西吧。
对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世代，每个世代不一样的地方。
对，就是只能慢慢的让大家去习惯这种感觉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不然我觉得今天没有来到这里，我可能也不会想到要做这件事情，对吧？因为这个真的也需要个机遇存在，所以刚好有这样的机遇，哎，刚好又有这样的路，这样的节目。那刚好就是做出来这样的决定啊，
很有意思。
不然真的是，你看我一般，如果平常我当一个上班族，我这么有空时间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也不是说不是有的没有，就是想到这些东西想去做，不然真的是没有机会。所以年纪到了，其实很多人就会跟你讲说，你30岁过了，你还是踏实一点啊，找个安定的工作， 你就是一个月赚三四万块这样子过生活就好。
传统想法。
可是在台湾现在这种情况，一个月三四万块，说真的的话，养活一个家庭，甚至买一个房子，我觉得那个不太可能。那每个年轻人都想要有自己想要突破的方式，只是你看不敢踏出那个舒适圈。
对对，
那个舒适圈你待久了，你觉得太舒适的时候，你真的不想要踏出来的时候，很痛苦。
是，
你想要变高，可是你又在那安逸，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是一种很愿意去踏出那个舒适圈的人。
嗯，去尝试的。
对啊，那很多人觉得说你神经病啊，好工作不做啊，这个有东西不好，你为什么不赚？然后赚那样的钱就好了。是，那好，那之后的生活，你可以保证这样的生活是稳定的吗？年纪越来越大，年轻人就会把你干掉。
嗯，对，但你刚刚谈话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特质很重要，而且这个特质其实是不容易，不容易用学的哈。当然，他可能需要几次的跌倒，就是说。踏出舒适圈的这种勇气跟尝试，因为可能你在做一千个里面才只有两三个人敢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你们可能，因为我知道你跟你老公都是出国留学回来的，所以你们做窝房其实就等于踏出了台湾这个舒适圈。
嗯
哼，因为真的做台湾上没有像这样的想法，因为可能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背景，人家觉得你们是神经病。
嗯，
也许啊，也许就觉得哎，你为什么用这种想法去盖做这样的东西？可是。感觉这几年下来，就是我们有去上去踏出那一步做出来的成果，反而效果不错，
是
真的效果不错。所以我觉得，你有办法在当下那个时代去改变你的想法，而且去坚持做这件事情，真的对，做出来的效果，这才是真正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
对。
那但我们也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一个特质，其实我也想鼓励年轻人，其实多踏出来看看，然后不要害怕尝试。其实我讲白话，你现在年轻大学毕业生一个月赚多少钱？没多少钱。我们那年代，
现在基本工资二四还二三忘记。
对，我们从25K、28K 好，大学毕业生，所以你就踏出舒适圈，放弃了25、28K， 然后你去尝试一个新的，其实你的成本很低。你只要想你成本很低，其实你就愿意踏出来，就这么简单。
对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我觉得这怎么讲？我觉得因为刚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一种很年轻的心态，甚至比我们年轻人还年轻的心态，在经营各式各样的项目。
嗯，
因为你很难去看到一个老板他的想法是那么前卫，或是那么像年轻人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我遇到的老板到底几岁？那每天都跟我讲，哎、欸，你能跟我讲说你快50，未来真的不像是真的。然后久而久之下来，其实我觉得被你们的那种感、你们的想法跟你们的一些心态、年轻的心态去感染到，所以我觉得，哎、欸，我们应该也是要这样。明明我就比你年轻，可是你们心态却比我还年轻、
嗯。
那做出这样工作去的这种风格，是真的大家都可以学习。
嗯嗯，
对，我觉得不只单纯你们只是在上这个商务东西，我觉得你们的心态跟想法是还蛮多人可以学习。
嗯嗯，
虽然说平常也是跟我们一起打哈哈的，
我喜欢这样，我觉得我的人生观就一直是这样，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以后也都是这样，就是跟年轻人在一起，然后跟年轻人一起工作，跟年轻人一起打哈哈，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这样上班的生活比较轻松啊。
嗯，没错，
就是我们真的差一点，就是没有在工作中边工作边喝酒而已。
下回我们努力，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努力。
然后以后大家都放一箱酒柜在那边，哎、欸，今天要选哪一支？先出来醒酒再说。
嗯 ，OK。
对啊，那好，这我觉得这样生活蛮快乐的。
嗯，
对啊。那现在，其实我自己在使用，我自己也是使用者，这样，
嗯、
我真的蛮喜欢这个空间。真的有空有机会，大家可以来看看。
嗯，欢迎，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蛮谢谢 Kath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事情。那后续如果我们要讲妈妈经的话，或是讲什么特别的话题，
嗯、
我们再请 Kathy 来跟我们分享。
OK，
好，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医生，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Brain 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YouTube 或其他平台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欢迎订阅、追踪、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我们哦。